各位旅客，我们即将开始提供机上商品的销售服务，相关商品讯息请参阅旅行快门节目资讯栏，谢谢。
妈妈，这家臭豆腐真的很好吃呢，吃过这家麻辣臭豆腐就再也回不去了。这次跟大家推荐的麻辣臭豆腐是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十年老店哦，还被时报周刊专访过，老饕都大推必吃的经典料理啦。这个麻辣臭豆腐居然还有健康管理师的营养配置呢，让大家可以享用美食还可以兼顾你的健康哦。麻辣汤底是用蔬果熬煮而成，回甘又不燥口，而臭豆腐啊，它是用蔬果汁发酵而成，没有加入石膏定型，阿奶加厉害呢。好，吃起来的口感啊，它就像是蒸蛋一样柔软，素食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开心享用哦。每年冬天都是抢购潮，想要抢先享用的朋友，赶快上脸书的粉丝专页宝膳坊健康蔬食订购，或者是拨打订购专线0931190638哦。
各位贵宾好，晚安。搭乘旅行快门班机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Good evening, 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大家好，我是代理主持人 Katis 小曼。
你已经不是代理主持人了吧？你
已经，我是猫掌护唇膏的创办人，对，一直硬要自入。
欸，小曼，我前几天在你 Facebook 看到一篇文章，你意淫你老公是怎么回事？
欸，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讲的这么难听，我只是做梦，然后梦到了，这个故事很好笑，就是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在梦里面呢，就是回到了17、18岁的青春时期，这样，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团刊活动，然后很多17、18岁的男男女女，结果呢，我不小心看对眼了一个男生，然后看一看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说，靠，我已经结婚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你知道，水性杨花、意乱情迷，这是什么状况？然后就忽然觉得说不行不行，我就醒来了。然后我醒来之前，我再看了一眼这个男生，我发现这个男生明明就是年轻版的我的老公。我连做梦的时候都梦到我20年前的老公。对，所以我就立刻当下一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就用强大的意志力想说我要睡回去，然后接着做刚刚那个梦，我要强奸这个男的。对，然后真的，你知道意志力强大的时候，梦果然马上就接回去了，然后回到那个青涩的那个团康的那个气氛里面，有没有？然后那个小男生也是17、18岁，就对我怦然心痛，然后因为哇，怦然心动，心痛是现在，心动是
结了婚就开始心痛了。
对，然后就搭那个你知道团康嘛，那大家都是睡那个大通铺啊，好不容易那个剧情来到了深夜了，然后大家就是你知道是我的梦，我的主场优势，所以大家都睡着了，就剩下我跟20岁的老公还醒着这样。结果哎，这个男生也非常主动，然后就要钻到我的被窝里面来，我想说特别睡回来，老娘就是为了这一刻，然后就下一秒。一阵婴儿的哭声，就是你知道，我的女儿，我们两个爱的结晶，就是躺在我们两个中间，就像那个梁柱中间的那一碗水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热情爱意都被那碗水阻隔了。这眼睛一张开，旁边就是我的老公跟我的女儿，然后我老公完全没有要醒的意思，我女儿在那边嚎啕大哭，就清晨6点半。大家都知道，最近啊，今年的冬天真的很冷。
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准备要生第二胎的一个概念吗？
如果意淫20年前的老公有罪，好吧？如果意淫20年前的老公是可以怀孕的话，那我可能会有第二胎。但你知道，现在我们中间有一碗水。好啦，你扯这个干嘛？
我突然想到前几集我们聊那个泰国鬼故事，有没有旋转的床中间拖出一个？
可是那个是男男啊，你不是男主角吗？
我不是，好不好？
一直把自己的故事然后硬要塞给别人吧。
我跟你讲都是别人的故事。
好，强者我朋友，今天我们 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强者我朋友，也是之前有来过我们这边的来宾，那这就是我们离不开赌场的女人，她今天特别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热情奔放，可以套用在我的梦境上面一个奔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
古巴
耶、yeah, 那我们欢迎
龟龟，掌声欢迎龟龟。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明明就是同一天，有没有又回来了？
哎、欸，可以这样吗？
我是不是很有戏？
可以这样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的节目也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同一天录完。
当然可以啊。
那你早点讲，还有在那边演那么久。
我想说你在演什么？
时间不够就把这段点进去
了。还是从录音包厢来的。
不是我，因为他你要代代理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播放的那个顺序好不好？害我演的跟真的一样。
没关系，你久了之后知道我们的 tempo。
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回要讲到一个，就是其实台湾人非常难去旅游的一个国家，对不对？
对，他在以前呢，他是一个共产制度的国家，那到了近几年之后才开始开放做观光旅游这一块。那今天邀请的龟龟呢，他之前热爱古巴，热爱到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想在那边自残的一个状态哦。那我们想要邀请龟龟，
他很想念瓜吉，
来跟我们聊聊当初你为什么会去古巴这个地方玩。
对，我一开始要去古巴的时候，那个灵感是我的朋友给我的，那时候才2016年吧，刚要开始美国快要对古巴开放观光旅游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好有一个长假，他就先去纽约玩了一些时候。那因为古巴我完全是没有概念的，然后 我当时觉得说啊，中南美洲的国家应该很危险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跟朋友一起去，所以他约我，我就说我想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我才答应他，因为那个时候是8月底，台湾其实是很热的时候，那其实古巴也在北回归线上面，他们其实天气是比我们更湿热的。那因为本人不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旅行，也不喜欢在冬天太冷的地方旅行。
你很难搞欸。
对，
没有，所以他都去永昼恒温的地方。
对，所以那个地方也是我喜欢的。对对对，太冷太热我都不喜欢。但是因为我古巴就是一个难得，我自己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嘛，那刚好有朋友要去，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跟着一起去好了。所以我们就先在纽约会合之后，后来我们才飞到古巴去。但是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必须要在墨西哥转机，那墨西哥转完之后才能飞到哈瓦那。然后另外一个古巴还蛮好玩的地方是要注意的是他的签证，他签证其实是一张纸，那你不能写错。在墨西哥转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便宜的。现在如果美国之前有开放直飞的班机的话，其实那个价格其实都是在航空公司自己定的。
我从不好意思，刚你说签证只是一张纸的意思是只要在飞机上填好就可以入境了吗？
对，你只要填好那张纸，
这样是方便的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落地签吗？
但你不能写错字啊。如果你那张纸写错了，你字写错了，你那张就作废了，所以要特别小心，就是不能写错字。对，然后但是他的签证的费用也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后来2017年的时候我又再跟我朋友再去了一趟，就是我的朋友在 LA 转机，他搭的那个航空公司卖他那张签证是100块，然后我在纽约转，我纽约的机场卖我的是50块。
什么意思？你不是说只要拿到那张纸，所以他你要先去买那张纸，然后
航空公司会卖给你。对，
所以他那个费用是 depend on 那个航空公司决定的价格，
可以自己开价就对了。
感觉起来是这样。
对，就算是同样都是美国，可是价钱却不一样。
价钱却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航空公司。
对，
也太酷了。
但因为你落地之前你必须要有那一张嘛，所以你在他的飞机上啊，你就得买。对。
所以他可以决定你能不能
去，他可以决定他卖你多少钱，所以在墨西哥买是更便宜的，还低于50块美金。我忘了，可能那时候我买可能25块或30块之类的。
所以你是在墨西哥买的？
我之前是在墨西哥买，然后后来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开了之后，我在美国买就买到50块。
哎、欸，听起来你的行程都非常的长哎、欸，你还先飞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转到古巴去，这样你都不会有那一种，就是因为像我如果出国太久了之后，我会有一种迷失的感觉。
不会啊，我在家里才迷失啊。我出国我都觉得我回到家，我回到家才觉得我迷失。
我知道
老公怎么了，让你觉得迷失？
当妈妈之后在家里面
家里没有温暖啊。
等下老公会不会听这集？
拜托他不要听。
好，那小曼我想问你哦，我们聊到古巴这个国家，关于古巴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最大的印象，其实因为古巴的很少有机会接触，所以通常都是想到棒球或者是雪茄。
对，他们的棒球非常的强，像我小时候记得有看一些像青少棒，其实他们都会来台湾这边比赛，所以他们棒球非常非常的强。
对啊，我记得以前就是只要在赛事上面遇到古武中华队遇到古巴，你就会觉得好吧，这就是
就
会
有点难，
对，很硬。但我记得我们是有赢过一次古巴的，在那个好像是2015年有一个世界十二强这样子。
对，大概我们10岁的时候的事情。
屁啊，没有2015年啊，2015年啊。哦，对啊，我现在18，差不多15岁的时候的事情。好烦，然后就是我记得那一场是好不容易大家赢了古巴，然后觉得好开心哦，天啊，我们中华队竟然有机会赢古巴，结果没想到那个12个国家我们排第9名这样子。对，赢了那个世界冠军，结果我们排第9名这样。
那对我来说，我对古巴印象就是古巴三明治。对，我因为我就对吃的东西就比较有兴趣，对，但是我就也没有很喜欢古巴三明治。
古巴三明治就是会想到那个五星主厨快餐车啊，看到那个氛围，然后看他那样子在煎的那个滋滋作响的感觉，你就是会觉得而且我觉得古巴三明治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因为他那个焦，他的那个面包都是焦香焦香，然后你想到他永远都是那气势会这样整个流下来的那种感觉。好，我们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点，
我饿了。对，我们播出时间是宵夜时间耶，糟糕，
真的
千夫所指。
你要不要再多叙述一点，让大家更饿？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是关于古巴三明治的冷知识。其实呢，古巴三明治它就跟没有月亮虾饼的这个去泰国，其实月亮虾饼他们本来不存在的这件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泰国人其实本来就没有月亮虾饼这道菜。
对，就是是观光，应该是说就是可能在其他国家，然后让它变成了一个名产之后，它才回到自己的国家的。那关于古巴三明治，它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当初其实是因为美国他想要制造雪茄，所以他们引进了大批的古巴的劳工到美国当地佛罗里达去工作。那在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原本古巴是一个非常缺乏物资、很贫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在吃的三明治其实就跟我们其实吃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瑞珍的那个三明治是差不多的，就是它里面大概就是只有一层火腿、一层
cheese。不要，他没有收钱哦，没有收钱，不可以讲名字哦。
那你我们录完再去跟他要，
录完之后这几集不给他听，说你要不要付，你要不要付钱，你要不要付钱？
对，然后他们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古巴原本的三明治是长那样，那他们的劳工到了美国工作的时候，其实一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了，开始赚钱了之后呢，就开始买到什么都可以加进去，所以买到黄瓜也包进去，买到 cheese， 买到什么多包进去一些。在当地因为这个就是古巴的移工他们来这边的食物，所以他们就称它为做古巴三明治，然后慢慢红起来，回到古巴去的。
我觉得小曼真是一个很认真的主持人呢，因为我只有跟他讲说来录古巴，你看他功课做得这么足。
我很怕词穷，而且你知道我想要多来才有机会讲到猫掌护唇膏，
烦死了！我直接下面资讯栏帮你就做连结好不好？
就是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其实我是猫掌护唇膏的创办人哦。
对，就是很无聊，然后下载量很低的第14集 EP14 啊EP14 的主讲人啊
EP14 是一个充满知性学术，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打工度假做功课的这个节目好吗？
好，就也不会有人想去。
好
不好？
对不起，我们要回到古巴来。所以龟龟姐当初去到古巴的时候，我觉得古巴真的就是一个你想起来就是一个色彩很缤纷的国家，很热情这样。
我觉得古巴它可以，可能是因为它在中南美洲的关系嘛，我觉得他们的衣服的颜色的搭配，随便一个阿嬷啊，她身上把紫色各种的紫色穿在身上，她可能穿个橘色的拖鞋，你都觉得哇好好看哦。
对不起哦，我那个地理观念比较差一点点，古巴它是在拉丁美洲，
它在中美洲，佛罗里达下来一点点，
然后它离
墨西
哥
的旁边，对，所以它就是中间那一段那个加勒比海那一段长长的地方，
所以它跟墨西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嘛？
也算近的。
因为我的印象只有停留在那个以前有一部老电影，这样会泄露年龄，就是那个美国制造里面那个汤姆克鲁斯，就是飞自己开那个私人飞机去。一刚开始他是去雪，他先去古巴偷运雪茄回来，然后削翻了，后来他才自己又开始就是有机会到 墨西哥，然后运毒，这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不好意思，
那不是老电影，
我们两岁的时候的电影。
对，因为现在
我三岁。
对，因为现在汤姆克鲁斯在拍那个《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他其实脸上的那个赘肉都是已经会抖动，你看到你都会有一点历史的哀伤的这种感觉。哎，我这样会不会很坏？
你蛮坏的，你这样等一下会不会有一群汤姆克鲁斯的粉丝来黑我
们？啊，对不起，那个帮我剪掉。我刚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说，就是
就算他脸抖动，他还是很帅。
对对对，而且相信就是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做梦梦到他这样子。
你老公坐在你旁边。
对，
那我想问一下，龟龟，你总共去了古巴几次啊？
古巴我总共去了三次，而且是在半年之内。
半年之内去了三次，
所以我是一个神经病。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真的差一点在那边买房子，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的司机在跟我导览整个市区的时候，他就大概就跟我讲了一下，他买了一个小公寓啊，在国会大厦旁边这样子。然后他说他那个小公寓买的时候才可能 maybe 台湾那个时候可能台币才50万左右一房一厅吧，
蛮便宜的。
对，很便宜啊，就是那种老房子，很漂亮的房子这样。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买的时候可能我记得 maybe 大概就是50万台币左右，可是大概在过了几年之后，两年之后吧，他那个房子大概可能已经值了200多万。
哇塞，
就是那个物价的上升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个时候，对，其实算你就觉得是可以值得投资的，因为本来是没有在要对美国开放嘛，后来是2017年开放了直飞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其实是看好整个美国观光市场的，因为从上面来的有钱大哥可以去撒银子的。对，
但 sorry， 现在川普就
对，现在川普就、
欸、不 对，川普结束了，
川普结束了，但所以一样。对，但后来的那个时间就没有那么好嘛。反正我后来真的有，我其实第二趟去我是认真想要买一间投资用的房子公寓在那边的。对，所以我其实后来第二趟去我还去看了一两间的民宿，然后、
欸、其实真的要赚钱真的都要买这种不知名地方的地产呢。
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等我都功课做完以后，我就发现其实没有办法，因为你必须要有当地人的身份，你才可以买到一般区域的房子。
哦，
所以前提是我可能要
寄啊，有一点点像马来西亚好像也是要当地人才能买。
其实很多国家都这样子，他们就是为了保障他们当地人的权益，就是你必须要有当地的人去做才能够买房。对，
所以在古巴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当地人才能够买房子。对，
但龟姐刚提到说是你的司机，在我的印象里面那边的车都很拽。
对，我就订了一个古董车，然后而且我还特别要求说我要有冷气，因为夏天我们没办法出门。对，所以我的古董车里面是有冷气的。
想象起来那个画面都是那一种就是有一点点复古的街景，可是车子都是非常鲜艳的颜色，背景是有点复古，前面的那几台车都是非常缤纷，
对，可能有那种粉红色啊、黄色啊或是天蓝色啊这些。
欸，为什么他们的车可以这么帅？
我觉得是应该是1950年代的时候他们跟美国断交之后，欸，美国跟他断交吧，不是他们跟美国断交。反正美国跟他，反正因为美国的关系嘛，你知道老大说了算啊。反正后来的原因让他们就是整个都陷入了有一种，应该就是你会觉得时间其实是停留在1950年代的那种，
因为他们就进不到新的车子了。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后来就变成因为应该也是说物资的缺乏。对，所以他们其实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技工非常厉害，就是你那种车都是1950年代的车，你想想看那个50年、70年前的车现在还能在路上跑。
帅啊，就是
对，就是帅。而且最厉害的是他们帅到我的古董车里面啊，那个司机他里面是有液晶萤幕的。然后
对，他们车体改装其实是很厉害的，
他们超会改装的。他的车子里面有一个液晶萤幕，我可以在里面在上面看 MV 耶。
你说看起来就是一个经典的古董车，然后里面可能有 MV 有卡拉 OK 这样子，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然后他连他的后视镜看起来就是古董造型的后视镜，但是他其实是液晶萤幕的那种方向灯，他还会打一个箭头告诉你他要左转要右转。
超潮的，
很神奇。
这真的是传统与创新耶。
对，传统与创新，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就是想尽办法可以在那么贫乏的时候活下来，而且还可以活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古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民族性吗？特别的刻苦耐劳，然后很热情奔放这样。
刻苦耐劳应该也是，而且他们的人是为什么我后来很 我其实很蛮喜欢去那里的是，我觉得他们虽然都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一样的穷，就是他们其实生活条件都没有很好，除了做一些在做观光产业的人，可能计程车司机啊或者是民宿主人这些，他们的收入可能会相对
好，可能会有一些小费这样子。
不只是小费，他收的钱其实也还蛮贵的哦。
就反而因为是做这样子类似观光财，所以他们的收入是相对好的。
对，这 些人的收入会相对你可能比律师比医生都还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因为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很懂得怎么样去分享他所有的，他们是那种我今天如果我有一箱可乐，我就会跟我的朋友们分享，
就是有符合共产大家要 share 的那个概念，
对，他不会把它占为己有或干嘛，他觉得这个我的朋友他也会喜欢，他就会拿给他的朋友等等这些。
我脑袋中怎么浮现出以前我在玩大富翁的时候会有那种军品卡的概念，就大家全部都拿出来平分这样子，一起穷，
那叫分享，
这个卡就要分享，
它是一起分享，就是我有的东西我都跟你分享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天性也很乐观啊。然后我觉得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第一趟我要离开古巴的时候，可能是五点的飞机之类的吧。我大概三点四点的时候，我就从饭店 check out， 然后我要去机场。然后我在车上，我就问，我在路上就看到一群的人走在路上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这些人是那么早要去上班吗？因为我们的概念里面就觉得他们很也就都是要去工作，要干嘛，要挤公车等等这些嘛。然后就问了司机说：“他们那么早要去上班吗？”然后司机说：“没有，他们刚 party 回来。”
结果他们是长得不像 party 回来吗？因为正常 party 回来的人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因为姐姐年纪大了，在黑夜里面眼睛也没有很好，而且他们平常就穿着很 colorful 啊，那我怎么知道那个是 party 服还是一般上班的服装呢？
有道理，
对啊。
所以你是说他们还是会非常的 enjoy 在享受生活里面，然后其实因为当然古巴很有名的就是音乐嘛，
对，
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就是常常每天晚上都是 party 玩的状态这样。
差不多可以是这样子说，可能不一定到晚上其实在中午啊，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有乐团的演奏，
那也是中午就可以开始喝酒的这种。
正常是对，中午就开始喝，然后中午就开始唱歌跳舞。
这是我老公理想中的国家，你知道吗？
对，
我之前看的一些影片啊，就是他们那个音乐真的非常的轻快，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观光客就开始在那边跳舞我觉得那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走在老城区的一个区域里面啊，然后就发现在街道上只是因为路边都会有一些艺人在弹奏音乐嘛，那街道上其实就会开始就有一些观光客或当地人，他们就开始跳起舞来了，就是当下的氛围你就会觉得在那个地方是真的很享受的，
很放松的，
很放松，真的是很放松。
但实际上我要做功课去搜寻说怎么样在古巴这个地方旅游，慧姐，你
中文的资料其实不多。
对啊，如果你是在16年的时候，那应该更困难吧？
相对困难还蛮多的，但是那时候还可以找的就是还有背包客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背包客栈上面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第一趟我本来打算跟朋友去嘛，但是因为我的行程要提早结束，我在台湾有个重要的会，所以我就必须提早回来。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晚一点，就是我想要早一点自己先飞过去，然后我可能都可以多玩几天之后我就要自己先走这样子。就是因为对古巴的不了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用钱解决，所以我就定了
好任性好任性哦，这个人
用钱解决是最简单的，我就定了当地的五星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其实还蛮有名的，我在八月底的时候过去嘛，其实八月初的时候马丹娜在那间酒店过生日，
这是一个真的五星
真的是五星酒店，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五星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它已经是当地很好的酒店了。对，我记得它叫做 Saratoga 酒店，它就在市中心里面，离国会大厦很近这样子。
Saratoga 这听起来就我念起来就有一个台位，
差不多差不多听起来是这样，但是要用西班牙文来念我也不太会。
龟龟姐念起来有个韵味，你念起来有个台位，
多去几次就可以了。对，然后所以我就先订了那间酒店这样子。那订了之后呢，因为我想说我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我记得是傍晚的飞机吧，一开始不了解你就觉得晚上在那边是不是很危险啊，对不对？
你说你是用 email 订的吗？
我 email 订房，那房间订好之后呢，我就发信给饭店，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请他派车来接我们，因为我们都觉得饭店一定会有车子接送嘛，
这是最基本的设备嘛。
对
对
对
对，
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然后饭店就说，饭店回信给我就说，我们没有，他说我们没有车子的机场的接送，但是呢，我可以推荐你哪一个车子，然后他会跟你联系等等。他说我会另外派车给你，我可以帮你叫车，他去接你，然后你付他多少钱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要，我就开始下 order， 那我可以要一台古董车吗？而且我还要有冷气，
因为八月很热。
对，因为八月很热，真的。后来他们就回复我说 OK， 所以后来我们就搞定了机场的接送这样子。但其实因为那一趟除了去 除了机场接送之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行程是我想要去乡下去烟田，那个发音应该
你是要去走私烟吗？你去烟田干什么？
没有，我只是要去拜访那个地方因为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对，因为古巴的雪茄其实也非常有名啊。
对，
就是你去古巴你一定想到一个是棒球嘛，海明威，然后再来就是雪茄，然后再烧洒的舞等等这些，所以烟田是一定要去的嘛。那但因为烟田它离哈瓦那其实是有一段的距离，可能开车要两三个小时吧。所以后来我也是在网络上找了一个资料，应该在背包客栈找到的资料，就是他们推荐的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我就发信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订几号到几号的车子等等这些这样子，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回信给我，我其实已经要放弃那个念想了。结果在我在美国要出发的那一天早上，在机场我就收到他的回信了，就是那个我联络的司机的爸爸发信给我，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儿子在什么时候出车祸过世了。
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我哀伤的故事，
就是哀伤的故事。但是那个爸爸就是他还是想尽办法找到信，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知道的是他们在古巴上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是是，对，
所以我其实对古巴的人的这一个心，我觉得他，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棒的。他就想尽办法回了我这封信，然后告诉我说我可以找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对，就另外一个他
介绍了另外一个司机给我。对，所以后来那个司，后来我就跟另外一个司机联系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其实对啊，你看那个在古巴他们上网是你要到特定的地方买一张上网卡，
就是我可以想象我爸妈都不可能有办法来开我的信箱了，何况是他们
连上网都很辛苦的地方。
你知道我以前在叙利亚念书的时候后啊，我要上网我必须要走路走20分钟去网咖我才能够上网。哎、欸，
天哪，你什么时候去的、
啊、就2010年。2010年我在叙利亚待了一年。
天哪，我没有办法，就那离我们很遥远，因为2010年那时候我们应该全部都已经在活在非常发达的 4G 网路 3G 然后 iPhone 4S 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可是我就后来也习惯就是没有网路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在古巴你可以体会没有网路的生活，就是你要去上网你就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网这样子。那个早上网点也是很容易的，你只要看到一堆的人挤在那边然后低着头看着手机，你就知道那就是
抓宝可梦的概念。是不是
有一点差不多？对，就是我们抓宝可梦概念的那种。对，你看很多人拿着手机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可以上网了。那关于上网我也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我觉得古巴为什么可以那么吸引人，是我之前住在哈瓦那老城区的一个那个叫民宿里面，然后台湾的下午2点大概是那里的，可能是那里的半夜2点吧，我忘了时间的那个时差。对，反正我就是半夜2点的时候我就走去我民宿附近的一个巷子里面，因为那边可以上网，然后我在那边上网做完就交代完公司的工作啊等等这些联络完之后呢，我就要走回我的民宿这样子。走在路上呢就有三个小朋友，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一个小弟弟又是个小鲜肉。
不会是要被抢吧？
不是，他们只是在聊天，但是因为他们很想要跟我做朋友。没有，应该是那个小弟弟很想被，怎么说呢，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听到什么了？
我觉得那个是阿姨我不想努力的概念。但是那个孩子他可能才16岁，你知道吗？
没睡得下去，我的天哪，
我没有办法。
没有，我才18，我应该可以。
你前几天你老公不是很年轻的时候、
欸、对，他就是16岁的老公，我的天哪。
对，他就是个，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个16、18岁，可能我都不觉得他18岁了。
好了，所以交给我，
可能只有16岁的孩子这样。
小曼说他可以，
好，我带你回去。现在他应该也长大了，可以了。对，他就是要想尽办法跟你聊天，然后他就是想要跟你回去酒店的那种概念的样子，就想要跟你走。但是因为那个，
等等，我这样听起来是说你在路上就可以遇到有招客的行为吗？
我觉得当下是这个感觉，但是他们可能只是，我不知道 ，maybe 他们对东方脸孔很好奇或什么之类的，也有可能。但是因为他实在年纪太小了，姐姐阿姨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假装我听不懂，因为还好他英文也不好，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不太可能沟通的。其实还是旁边的另外两个小女生在帮她沟通，说她想要跟我回去等等之类的，我就假装我听不懂。
她是真的要跟你回去啊？
她很想。其实他们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没有很好，那么他们其实很想要嫁给外国人。对。
所以后来我之前说，土耳其男人其实很想要找外国的女生来脱贫这样子，
有一些是这样子的概念的。所以就像我后来找到那个古董车司机也是，他还带我去他家玩、欸、我本来还想说哇，这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客、嗯、对，所以他带我去拜访他爸爸，
是直接见过父母的概念的。
爸爸是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
不是另是另外一个司机，
因为他介绍了一个新的司机给你。
那个古董车司机是饭店介绍的，因为他家就住在饭店旁边，所以他就常常跟那个饭店合作这样子。所以那个古董车司机他就带我去，就是车子开一开，我有订他的一天的 tour，
然后他就介绍
了，他就说我要回家一下这样。我说哦好啊，非常随性有没有？就说啊我要回家一下，然后他就回到家，然后爸爸就泡咖啡，然后他请我就进去坐下，然后我坐下去以后，我就看到他桌上有一个装饰品，塑胶的，上面写招财进宝，
哇，
繁体字，
哇，所以是 made in Taiwan 的。
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爸爸年轻的时候是船员，他曾经来过台湾。
哦，真的 made in Taiwan 吗？
对，
天哪，
对，我就觉得哇 好有家乡味的感
觉。他一心想要把儿子许配给你，
非常对我非常的那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到过台湾他觉得就这是一个可以再到台湾的方法，这样
对
把儿子交给阿姨，
有可能。对
对，
那个其实他爸爸比较帅
对，你喜欢就是爸爸
成熟一点
嗯，怪不得
小鲜肉我，
但我们不是
这么多小鲜肉，
我们不是说好这一集要让大哥可以听吗？让老公可以听？
我觉得他每一集都不能听，
不然就要家庭革命了。
对，不然回家就是门锁就换了，
去给我跪算盘。
对，很有
可能。所以后来你去完拜访了他的父亲之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当然没有啊。不能在节目里面说，请消音。
以后你都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国，
请消音。对，
龟龟姐，我想问一下，古巴这个国家如果去旅行，它是安全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罩子放亮一点，它就是安全的。应该怎么说呢？那我自己是因为运气很好，那车子我都用订的嘛，所以讲好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的。那像我的朋友，他在老城区里面坐了计程车，然后他是要回到比较新兴的区，在外交使馆外面那个区域的话，然后上车前先跟司机讲好价钱，司机说是5块钱这样，所以他们就上了车了。然后等车子开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下车，然后司机就跟他说是10块，他说为什么是10块？他说我说的5块是一个人5块，因为他们是2个人这样子，
他还可以这样子哦，
就坐地起价了。对，那我的朋友他们刚好有一个是男生嘛，他就说讲好是5块钱就是5块，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去警察局。我觉得另外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跟他们讲说去警察局，他们其实也很怕警察，所以其实在哈瓦那的街头你其实会遇到很多的人来跟你兜售一些东西，也许他可能要卖你假雪茄，要卖你什么东西这样子，但其实这些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会主动的，我是没有遇到说这种被爬、可能像欧洲有些国家你可能都会被爬或者被偷什么东西。那在古巴的部分就是他们会来卖你东西，但你可以选择不要。
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他们都很希望找到很多赚钱的方法，可是他们还是尊重法律的。
其实这些都是话术。就像我之前在土耳其啊，我用 Uber 叫计程车，好，那 Uber 上面不是都已经很明确是多少钱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呢他在一路上就会开始跟你聊说，哦，我们在土耳其啊最近经济状况啊什么政府关系啊、所以经济很不好，我们很穷啊，油价又贵啊，我们现在真的好辛苦哦。然后到了地方之后，他就说，那他就报价就报2倍价格，
对，他就要考验你，看看会不会因为听完我的故事，所以给我2倍的车。
对，然后整段过程我假装我听不懂土耳其文，假装我也听不懂英文，然后我就没有，就这个价钱我就按出去OK 同意。对，就是他们会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经济的状况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就会用各种的话术想要让你给他更多的钱。
欸，其实我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也有遇到，就是司机看到我们是外地人，然后车资直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表就是跳超级快的，然后这个司机还硬跟我讲说，哦，那我可以在这边等你载你回去哦，这样子。还好我们那时候有拒绝，不然的话原本1个小时的路他开了2个小时。
哦，这种很常见，土耳其有些地区他们出发的车子他们的跳表真的会跳比平常快。
好，那我们扯远了，要回到那个古巴
来。古巴没有跳表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表。你讲好多少钱就多少钱，你就坚守你的想法就好了。
欸，那所以龟姐后来是都让这个司机带着你整个古巴游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在去比较远的地方，像那个烟田，他可能开车要2个多小时或3个小时的路程，我就订了一个比较现代的汽车，但他也就真的叫现代汽车，
哦，就是他们也都开韩国车的概念。
对，也是用的车。
天啊，韩国真的好强大。欸，但我想问，去烟田的概念是像我们去酒庄品酒这种概念吗？
你可以这么说，它的烟田，它其实那个区域其实还蛮漂亮的，就是它其实是石灰岩地形的， 对，在山上的石灰岩地形，但其实 很美。然后它底下就是种了一些烟草这样子，所以去那边参观，因为我们刚好去的那个时候不是采收的时候，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工寮，它就是会有工人展示告诉你说怎么卷烟，那个雪茄怎么卷这样子，然后它现场也会卖给你，那就会便宜很多，因为它就是你知道没有品牌的嘛。对，
我真的不懂那个，因为我没有抽烟，但是我老公整天就在那边 murmur 说那个雪茄是男人的奶嘴，听到就是翻他的白眼，吃我女儿的奶嘴。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你就塞他女儿的奶嘴。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抽雪茄，我因为我本人也是不抽烟的，可是我去古巴之后我就学会抽雪茄，他抽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放松的那个，因为你想一支雪茄你抽完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搭一点长一点的话可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表示你这个时间就要坐在那儿。
没有吧，一支雪茄抽不完吧，抽完头很晕吧，
如果你抽很快真的会头晕，你还会想吐。尤其就是会晕，那个叫什么晕
夹晕雪
晕，对，晕雪茄，对，其实是 会有这样子的那个，
那叫晕什么来着，
我忘了叫什么，不是晕雪茄，好吧，就叫晕雪茄。对，然后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古巴的高速公路也还蛮妙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来回，我们回程的时候其实他们因为基础建设其实都很不好，所以他们很可怕的地方是他们有人会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他还会穿越高速公路，
人走在高速公路，
人还有牛，
是印度吗？
还有人跟牛，对，他们真的走在路上，所以其实你开回来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你车速其实又不慢嘛，所以你要很小心的去看前面的路况这样子，那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体验。然后中间我曾经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们要回到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一个男的，他就骑着脚踏车，然后挥舞着他的水瓶。
对，我在沙漠，我要喝水。
对，你懂吗？对对，小曼就是这样。对，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那因为我在跟司机聊天，后来我就跟司机突然开车往前开，司机就跟我讲说：“哎，刚刚那个人啊，他其实是没有水喝了，这样子，因为那个大热天。”
但司机也没有要帮他的意
思，所以他甩水瓶表示我缺水。
对，他是想说有没有人可以给他水，因为那个人在骑脚踏车。对，他在高速公路旁边骑着脚踏车。
哎，这会不会是骑脚踏车的国际礼仪？就你要喝水的时候要举起。
哦、原来就是甩一下表示说我现在需要救援这样。
对，所以后来司机讲到这个的时候，因为他以为我们没有水了，但是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 A 型的人，我走到哪里了，那个天气很热，我就准备了很多水在我的包包里面，他其实不知道，我说哎、欸，其实我还有水耶，然后那司机就说，我说那么我们要拿回去给他，司机就说好啊，那我们拿回去给他，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吗？对，高速公路上面回转。
高速公路回转。
Yes， 这种事情你只能在古巴做得到吧，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回转回去救了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法国人，他骑脚踏车不知道从某一个外省骑回，要骑回来，他说他已经骑很久了，然后他没有找到水。
欸，我觉得法国人都很喜欢骑脚踏车环国家，我在澳洲的时候有遇到法国人骑脚踏车要环澳，
环澳洲会不会疯掉啊？
他可能要花好久吧。
这我就对，一样是法国人，所以刚好想到，不好意思。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缺水的法国人。对，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他很开心啊，我们就给他一瓶水这样子，他就说我们救了他一命。所以我们其实一边旅游还做了国民外交，
跟他说那个台湾 can help 这样。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对，所以后来我们就给他水，但是就后来其实我们再往前开大概没多久，我们发现前面就有那个交流道，就是可以下去买水的地方了。不过至少我们让他可以撑到交流道去了。对。所以那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经验。第一个是基础建设，他们没有路灯，高速公路上也没有灯，所以你在晚上开车要特别小心，
就是还是很危险，
还是很危险的。对，
哦，这让我想到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好像是俄罗斯的公路的新闻。对，就是俄罗斯因为最近不是天气非常冷嘛，然后他们就有一条公路，那个 Google 地图就跟两个 driver 说，就是哎，这边有一条那个捷径可以走，然后他们就走上了那个捷径，结果两个人就冻死在那个公路上，因为那个是零下51度的公路，然后那条路其实是俄罗斯人他们请那个囚犯们去开的路，然后花了100,000个人都开不起来的一条路，就 Google 把这两个 driver倒到那条路上，
都可以申请国赔吗？
可以申请 Google 赔吧。
对啊，好可怕。好，但我只是想到公路，然后最近的时事这样子。对，
但这种事情可能在古巴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古巴比较热，
古巴很热。
对，它不至于会冻死，但是你可能会热死。可是因为网络不发达，所以你要在那边用 Google 来告诉你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困难的。除非对，所以之前
要找宝可梦点才能看 Google 地图，
这个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但是之前我们去，其实我们都会先下载一个离线地图。 然后那样子去看这样子。
哎、欸，那说到那个烟田，当地在抽雪茄应该是超便宜的吧？我老公多希望可以飞过去那边
当奶嘴，
对，
买奶嘴，
对，
买奶嘴的概念。其实，在当地买的话，你如果不要买那种大的牌子，像 Cohiba 那些的话，其实当地的一些他们自己卷的烟的话，其实真的非常便宜。你可能一两块的CUC 呀、啊，就可以买到一小包的雪茄这样子。哦，另外要讲到的就是他们的货币其实有分两个种类，一个是当地人用的那个叫 CUP， 然后一个是给观光客用的，所以就比较一些买奢侈品啊，或者是我们这些死观光客，所以他就会收我们比较贵的钱，那个货币叫做 CUC， 所以
这是摆了明的要坑观光客的概念，
就是佛观光客跟佛当地人两种不同的值。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亚洲脸一看就是观光客，所以你就不能假装成当地人，用他的 peso 去买比较便宜的东西，比如说像当地的一个冰淇淋店好了，当地人去用当地的货币可能是用一块钱买，我们这些老外去，我们可能也是用一块，但是我们可能是1:24 or 1:27了。
哇，贵24倍的意思
。
天哪、
啊，对。就是他们对当地人，因为他共产国家，他对当地人是有一定的物价水平的维系嘛。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观光客，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他 charge 我们贵的，我个人觉得那也是 OK 的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因为毕竟他们共产制度其实是在保障他们自己的人民是在一定的基础下，他们是可以享有这些权益的。那你是一个观光客来这边，本来就应该是不同的价格
啊。哎、欸，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观点，但是身为观光客，我
还是会觉得，对对对，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贵，就是身为掠夺者，然后你也被掠夺，我觉得可以这么去想它啦。
啊，好有诗意哦，天啊！
啊，突然我有海明威上身的感觉
啊。对，因为古巴也是海明威的他的家乡吗？
他曾经应该说他有1/3的时间是住在那里的。哦、啊、对，刚刚的那个货币还没讲完。他们的 CUC 其实在2021年的1月1号就停止使用了，所以之后就会只有一种货币，
所以就没有观光客被坑杀的问题。
也许会没有，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他们当地物价的上涨，这个我还不晓得，可能等开放之后如果再回去我再告诉大家。
我想跟龟龟姐去，
我真的很想跟你去
一起去买奶嘴。
那不要带我老公。
我想跟你去买房子。
买房子你要嫁给当地人，我已经帮你准备过了，
嫁给当地人那就算了。
对，
龟姐你好内行，你怎么知道他是要嫁给当地人？
烦死了。
都可以娶她当娶，通常嫁给她娶她其实都可以，没差的啦。
好啦，龟龟姐你刚刚讲到海明威，我们继续延续这话题。
好，我们现在要比较失意了，不要再想着奶嘴这件事情。好，讲到海明威跟古巴的关系呢，其实海明威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就定居在古巴，他很喜欢古巴，所以他就住到古巴去。然后这个人也还蛮妙的，他在1938年的时候，你知道他定居在那里的时候他住在哪里吗？他住在一间酒店里面，叫做两个世界，中文翻译叫两个世界的一个
酒店的名字这么浪漫，
对，
好有诗意。
对，好有诗意。他其实就是一个老城区里面一个小小的饭店这样子，然后他住在顶楼最高的房间吧，我记得房号是511号房。他其实是有开放参观的，他在那边住了2年的时间，所以他在那里写完了他的《战地终身》这本书。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房间里面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是他因为海明威的膝盖不好，所以他的桌子是可以升降。
他膝盖不好还住五楼，
有电梯，有电梯，我是搭电梯上去的。对对，有电梯，哇，被你发现了！我刚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對，所以他的膝盖不好，但他桌子是可以升降，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可以站着写作的，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而且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高大的人，然后他展示的单人床好小哦，我觉得他可能要对角线躺，脚才不会伸出来的那种，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概念。他在那个饭店住2年之后呢，他就跟他老婆说他想要搬去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搬到郊区去了。然后那个海的地方，他搬去之后，他就觉得被他老婆骗了，因为离海有一段距离，不是说我们真的就是 sea view 这样子。但是他其实所以他在那边他有一个3楼的瞭望台，那个瞭望台有一只望远镜，可以让他看到海。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老人了吗？
他那时候还没有老人，但是之后他有在那边，在附近的一个渔村有写了《老人与海》。那个渔村其实还有一个渔夫，其实是他的灵感的来源。所以后来他在，
所以你都有到那个地方去参观。
有，我有到他的老房子去，他就是他的饭店的房子跟他郊区的那个房子，被老婆骗了的那个房子。
哎、欸，对啊，那讲到旅游，我们好像都会有吃东西的时候，除了古巴三明治，
我觉得古巴是一个很好减肥的地方。如果你们想要减肥的话，
就不好吃的意 思吗？
对，但是因为我自己去的体验其实是这样子，没有错。我觉得他们在市区里面，就算你去很高级的餐厅哦，我去了一家可能花了我两三百欧吃一顿饭的高级餐厅，奥巴马也去了，马丹娜也去了的地方，他们的餐食做起来我就觉得是还 OK， 还 OK 而已，但你不会觉得它值得那个价钱。
是吃排餐吗？是吃什么样的餐？
反正就是好几道的法式，差不多是那样，我其实已经忘了，但是我只记得它没有到真的那么好吃。大部分的吃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煮太熟，所以可能牛排也许是因为物资的缺乏，他们没有那么会煮，所以他就是他做的其实东西其实都没有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在古巴其实是变瘦的，我回台湾是变瘦的，
就只能吃古巴三明治。
他们三明治其实还算 OK， 还蛮好吃的。我吃到最好吃的餐其实是我去乡下的一个民宿，民宿的主人他是厨师，所以他其实他很还蛮会做菜，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边点了龙虾25块 CUC、
好像有听说那边的龙虾是非常便宜。
对，如果你可以有一些有渔船出去抓回来的话，其实就算便宜的。所以我们吃，我就吃一个龙虾的餐，他算我们25块啦。其实那个是我吃到整个古巴里面比那个两三百块欧元的还要好吃的，两三百块跟20块、25块，
20块大概多少台币啊？
大概乘以30、35左右吧，
大概600多块。
算，其实算贵的，因为我们观光客嘛。
对、okay、
对，我们观光客，我们自愿。
你知道，对我们来讲，600多块吃的龙虾好像也还好。
对啊，
在台湾你可能要吃一两千块吧、
啊，也还好。
对啊，所以其实还算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乡下，那个乡下到我前面是有牛车走过去的。
他们也是一个海产丰富资源，
我觉得应该算，因为它就是出去就是海边嘛。
古巴就是一个岛。
对啊，
一个岛，对不起，
它是一个岛，比我们大一点的岛，但大多少我不知道，
对不起。
然后吃还有什么呢？哦，后来我第二趟去，我就带了我的那个肉松去，小包的，
真的有夸张到
这
样要带肉松吗？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你这些东西加上肉松就好吃多了啊，真的，真的。好了，我是小孩，
就是对，我们真的常在听来上旅行快门的朋友分享，他们都很需要肉松。
对，我跟你讲，去土耳其也要带肉松。
其实你知道吗？台湾的肉松是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有听过一个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因为大陆的猪肉跟台湾不一样，所以台湾
不一样。
对，就是他们做不出台湾味道的肉松，然后他们一直都觉得就是很希望可以复制台湾肉松过去，但是因为台湾的猪就是这么多，不可能够 share 整个中国，所以肉松是一直一个大家都很想要炒作。但没办法炒作的。
你知道我在土耳其念书的时候，只要有人来土耳其找我，我都会直接指明说请帮我带肉松、真的，我跟你讲，你在国外你就是会想要这一个东西、
其实我在台湾我就会直接抓肉松吃、然后我老公都一直说你这那个钠含量会太高。
好，我们带回来这一集并不是肉松的业配。好 OK，
没有肉松干爹。
对，只是要暗示一下说旅行节目很适合置入肉松而已。
对，我们还有就是很牛头白沙沙酱也蛮适合的。
好，回到我们的古巴，所以音乐酒吧嘞，龟姐有上一些酒吧吗？
我不喝酒，但是我还是会去酒吧，就是喝，比如说你就点那个 Virgin Mojito， 你就是它没有加酒的，然后假装有没有气氛到了，对，假装气氛到了，然后他们就音乐都很好，这样子，随时都可以下去跳舞的。
他们应该就跟西班牙一样，它是那种整条街都有人在跳舞的那种。
为什么我在西班牙没有看到整条街有人跳舞？
好吧，我可能
你在西班牙都去了什么地方？
我没有去过西班牙。
还是其实你讲的是巴西啊。
好，我帮我剪掉。
偏不剪。
一定要留着。
好，
那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地的住宿的话，大部分如果你担心你可能可以住一些酒店，比如像我刚开始傻傻的时候，我就付很多的钱去住酒店，然后到后来呢，其实你可以在 Airbnb 上面去订你的民宿，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民宿也还蛮有趣的。我订到了一个民宿，它在老城区里面，然后其实就在它的那个普拉多大道旁边这样子。那普拉多大道其实后来它很知名，是2016年的时候香奈儿有一场秀，它其实是在那里举行的。他们的普拉多大道大概就像我们的仁爱路这样子，旁边就是树荫这样子，然后据说是当时是一个法国人去盖的，对，所以两旁都是
法国的街景，
有点像香榭大道呢，
有一点像香榭大道，但是建筑物不太一样这样子，对，就是石子地啊，然后旁边有椅子这样子，对，所以当时2016年的香奈儿的整个大秀是在那边做的。那个是另外的一个话题，我刚刚不是要讲民宿吧。好，在普拉多大道旁边它 还有一个民宿，它标榜的就是呢，当年卡斯楚念书的时候呢，他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租了整层的民宿下来。
对不起，谁是卡斯楚？
卡斯楚是他们已经过世的总统。
等一下你做一下功课好不好？
哎、欸，你知道吗？你骗人，你不要在这边哦。
我跟你讲，那维基百科上面有写，
对，就是印底子，然后敢跟美国对干的人。对，卡斯楚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还蛮钦佩他的，真的是全世界敢跟美国对着干的人，大概也就他了，真是算是个强人。对，
好，我们不谈政治哦、嗯。那其实前几天你有给我一张照片、嗯，就是我发现照片有一个老人，好像就很常出现在你的照片上面。
哦，那个照片，那个老人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照片里面都会在的吧？
古巴的名产，
他算是对，他在千里达，也是乡下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老的城区这样子。然后那个老人呢，一个黑人老人，他其实他长得还蛮帅的，我觉得。那他的工作呢，就是每天穿着西装笔挺，在很热的天气里面，想想看，他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叼着雪茄，他就会坐在一个广场前面，在一个塔的前面这样子，一个卡前面，对。然后他坐在那边呢，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边等观光客去跟他拍照。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画面，所以基本上大家去到那边都会想要拍一下这样子的照片，尤其是想拍喜欢拍照片的人这样子。
就是他已经变成是一个观光，他从人物变成是一个观光景点的概念。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对，他就是那个观光景点必备的那个人物，他就是灵魂，对我来说，
就拍照打卡一定要有这个人存在这样子。
对对，
所以如果你去的那一天、嗯、他刚好今天不舒服没有出来的话，
就很可惜吧，我觉得、哦。对，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刚好他其实已经下班了，他已经回到家了，
下班
下班，他家其实就在那里，对，他其实已经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在那边休息这样子，然后因为看着我们这种又是那个黄脸的那个一看就是观光客的样子，所以他就出来了，对，要看我们在拍照，我们拿着相机在外面拍照，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问我们要拍照嘛，那我们当然就是跟他说要嘛，对，所以他就把衣服都穿好，然后继续那个叼着他的雪茄拿出来这样子，然后他就坐在他的门口，然后开始我们就开始在那边还可以跟他拍照，跟他自拍等等这些，那这礼貌就是呢，你跟他拍完照片，你就是要给他一个小费这样子，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费用？
我其实我们大概就给他一个 cook， 大概就是三十块左右的台币左右。
哎、欸，那其实不好赚呢、欸
啊，
那边那么热，要穿成这样子。
对，其实他真的很敬业，
其实赚的也是辛苦钱呐、啊，
是真的辛苦钱。
对啊，比你卖猫掌富唇膏辛苦蛮多的。
那就要大家要帮忙买喽，谢谢大家，
不然你就要去穿西装。
这样子听起来，就是到古巴旅游的经验里面啊，龟龟姐她在旅游的时候，你是非常喜欢接触这些人性的事情的，喜欢跟人类人，
没关系，
跟猫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你都会很喜欢这种跟人的互动。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旅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自己知道说，龟龟姐其实在台湾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做公益的。
应该说是我觉得在我能力所及，我有机会可以为别人付出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其实是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应该说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做义工，然后之后的话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我算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之一吧。
哇塞，
对，那我可以顺便讲一下这个非营利单位吗？
可以啊，是什么样的非营利？
这个非营利组织它叫做木木非营利，对，它其实是帮助一些比较重症的孩子，他们在没有办法语言沟通的时候，他可以用电脑，用科技，用电脑，然后再跟家里面的人做沟通，或是跟他的朋友做沟通，甚至还可以做学习。
眼球的这一种，
对，
就是
它是有一个仪器在电脑的前面，所以其实它是透过那个仪器去捕捉你眼球移动的轨迹，然后可以达到就是可以达到让他你可以输入啊，可以打字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应该是说它可以用科技的方法去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然后可以让这些人跟我们重新沟通，这样
对，
就解读他内心想的东西。
对，他就是可以正常的跟人家沟通了，因为有一些
是像是渐冻人这样子的症状，
所以其实对，其实他比较，他也像是之前霍金在用的那套系统，他只是后来的演化版而已。对，那我很高兴，就是台湾现在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单位在协助做这一块的事情。对，所以如果大家行有余力愿意的话，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木木非盈利，那个木木就是眼睛的木
木，
对，
可以帮忙到一些重症的孩童。
对。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学习，
也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就是原来在社会上其实有一群是需要我们帮助的，那在我们心有余力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繁荣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旅行啊，出去玩，我觉得真的大家最多最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不管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我非常欣赏龟龟姐的地方，是她 品味他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算是一个赌后，但他依然有坚持他做公益的地方。然后，
就是我们是去赌场上班赚钱回来捐钱，
赚钱回来做公益。
对，
这是那个罗宾汉的概念，
我们尽量做到。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龟龟姐。
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龟龟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古巴有趣的故事，还有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么棒的一个公益的故事哦。那旅行快门呢，我们下集再见。拜
拜
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